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来给我们讨论一下非常有趣的话题。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我和李医师我俩讨论了很多的话题啊，那其中呢我们先挑出两个来。其实李医师也看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看到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呢一个调查显示，现在美国的这个医药费啊是天价，越来越贵，而且呢越是新药越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某一种疾病一个病人一年的治疗费用可以高达$100,000。
对啊，像最近最有名就是治疗那个细菌感染嘛，或者叫做丙型肝炎的一个疫苗，一个药剂啦，那平均要12个礼拜到24个礼拜，那费用大概$100,000到$150,000。
嗯，所以你病人呢按照保险你还要付一个20%或25%的自己的配的话，那这个负担是非常的贵
了，基本上保险公司不愿意付了。
嗯，
因为他认为这个药太贵了，因为如果你强制自己他，你说现在就在吵嘛，说你为什么化疗放疗可以 cover，那你为什么这个新的药不愿意付？那因为但是保险公司说，因为得新型肝炎的人更多，那如果每个都要他自己付的话，很多保险公司会垮掉了。
嗯，
那现在就在吵说，那不对啊，那你既然有新药，为什么不能给付呢？那、
嗯、
那如果通过法律强迫保险公司非得要给付的话，确实
保险费全民保险费继续涨，
对，那大家会继续涨，因为就变成说很多保险公司就破产了，那就变成奥巴马健保了嘛，
嗯，
对，那奥巴马健保费用就更贵了，
对
对，那如果你不付的话。谁能够真的拿出十几万，尤其在美国人，华人因为会有存款啊，很多老美是不存款的，那十几万的现金拿出来，
对呀、
啊，而且你要短短在12周，你不付钱是不给你药的了。
你就是你这边病得这么严重，好像那把这个药看成救命一样，
但是这个问题还并不是病那么严重，因为细菌感染不会死人嘛，不会马上死人，至少短时间之内你要等到病变肝硬化肝癌，所以变成说病人就有一个两难的，然后假设你真的说明天要死了，有个特效药吃一定会好，那就变卖房产去，
对，
几十万出来去买。所以细菌感染你可以摆个10年，可能人还活着嘛，因为细菌感染，因为得肝炎，很多人得细菌感染也得了20-30年也没事，
尤其我们华人哦，
对，那华人是40%有肝炎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啊，好，但是就是说这个统计是对的了，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费用很贵很贵，那大家就在吵说你药厂为什么能够 charge 这个药那么贵？因为它制作成本没有，好，没有那么贵，成本其实很低，
研发呀，
研发的，因为一个药研发现在平均是要10个 billion 啊，
嗯、
好，10个 billion 是100亿吧。百亿的，那成功率其实不高，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药厂前面几个药都是 failure 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两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不开发新药，我去等 VC 投小公司，然后他到 FDA stage 2的时候，好 stage 1是证明有没有坏处啊 ，stage 2是有一些效果以后。至少在动物上有些效果，我再去收购小公司了、
嗯，
那这样我的风险就减少很多。第二个办法就是说我把已经有的药拿来，我本来治头痛，啊，现在在做一些实验，看能不能治心脏病。哦、这个药这个非常 popular， 那其实都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啦，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设计做某些药的，
就是啊，
它所以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药公司要继续 run， 因为原来西药厂是一个 highly profitable 的公司，现在还是啦，好、
嗯，
但是他们很希望维持这个 profit margin 嘛。
可是我们看到呢，这个报道当中就写到了，光是去年单年的这个整个医疗费在新药上面所付出的费用，单年呢跳到了增长的幅度达到13%，
对，
超过了历年的涨幅的这个速度。
很多人都觉得说，医疗保险大部分的钱花在开刀啊、心脏病开刀、住院，
其实
不对，
不是
outpatient 就是在医院以外，远超过就是 inpatient care 的2倍以上啊，所以大部分是在这种慢性病。长期病花的钱非常非常的多了、
嗯、
那我们之所以提到这样的说，其实你说我们回来反顾一下，其实这个细菌感染，所谓丙型肝炎的一个病毒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很多都知道说病毒是杀不死的嘛，
最起码现在在西方的医学科学上面基本上是只到细菌，
对，
病毒没有什么特效药，
这一次突然有一个特效出来说它可以到最，它有几种啦，是因为细菌感染其实你细分还有不同种啦、
嗯、
所以这两年来上了3-4种药，那药效最好的某一种是被认为有95%的治愈率啦，
这么厉害吗？
是很高，那可是这回到一个问题是说， 你本来不是说病菌杀不死吗？
嗯，
所以说原来中医一直认为啊，肝炎的病菌是可以中医给治疗的。那临床上我们待会可以谈了，不过我想不止我一个，很多中医都有治疗肝炎的一个病例在，哈，都不少病例在，确实是可以把肝炎细胞、肝炎病毒压下来，甚至于说不见了。那当然也就被常年被西医攻击嘛。
原因是
说的，你们察觉你们在胡说八道，这个病毒啊杀不死的，
他们杀不死
你，为什么可以可以治疗？
嗯，
所以认为说是胡说八道。
嗯，
那但是现在这个西药发现了，它也没有杀你病毒啊，
嗯，
它也是改变你的 pathology 啊，病理学的这个原因在，它这个讲出来讲很久，但是它就等于是改变，可以说中医讲的讲改变环境好了啦。
嗯哼，
那你改变你肝里面的状况，所以它某些的 enzyme 不能产生，某些病理不能发生，所以病毒就只好死亡嘛。
嗯哼，
所以可以治好。那其实跟我们中医原来讲的说，你其实可以借有很多清肝的药来治疗肝炎，其实不谋而合啊。
嗯，
那最近就有一个病例，他实际上是十几岁就得到，一个香港来的女孩子，但是已经很久了，好，那三十出头，三十几岁，那他自己是医学方面的博士啦，
嗯，
博士来说是研究员啦，博士说是我忘掉了，
嗯，也这方面他是
非常
有经
验，对，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得到 B 型肝炎，好，比 C 型肝炎还更严重更难治，现在没有西药，还没有特效药的时候，他就当然就很注意健康，不喝酒，不吃这些咖啡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好，那肝炎细胞一直都有，没有完全去掉，所以它不只是带源啊，它是真的是 active。 那当然很紧张嘛，那最近他二月受检查飙高到，这 B 型肝炎的病毒的指数飙高到14000啊，
嗯，
他正常应该很少嘛，好，那14000非常非常非常高，
怎么突然会这样？
对，那最近他也不知道原因，西医他的医生每他定期要检查验血，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C型肝炎特效药嘛，你又不能拿C型肝炎，对，他是 B 型的，对，他就没有就是他不能拿C型肝炎的特效来做 B 型。那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病人，说就来治疗嘛，那我们5月开始看，
嗯哼，
那三个礼拜很简单的方。他后来他说他验血出来剩下8000，14000掉了8000 GOT GBT 一般大家听到的，因为病毒的指数比较少人会验嘛，因为你没有得一些B型肝炎就不会去验嘛，大家验的比较多 GOT GBT 就是所谓肝的指数啦，
嗯，
那完全都正常嘛，
哦，
对，但离好还很久啦，因为病毒应该到零嘛，嗯，哦，至少到能够 control 在很低的状态之下，
但是时间只有3周啊，这效果也不错。
对，那大家也知道说，很多中医师啊，对这柴胡类和柴胡贝的柴胡这些药物，其实对肝很好。那西药厂也多年在研究柴胡啦，
嗯，
这个药，只是说一直都没有找到某一个 compound 哪一个是最适合用的。
嗯哼，
但是在西药厂，其实这次西肝也多少跟中药的研发有一些关系，他们从一些药物中找到一些可能的病理状态，然后那就反推嘛，就说哎，中医认为这个药有效。那哪些物质可能有效，可能影响哪些pathology，可能怎么样，然后反推回去。那C型肝炎其实做的还不错，还没有副作用，还没有被证实，因为还太早了。
嗯，
但是其实上中医确实是可以治疗的。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周这个肝炎，嗯，整大概估计的治疗费用大概能有多少呢？
这个大概非常非常便宜嘛，因为药材，嗯，但药材并不是说不用钱，
咱们就往最大的额度，
那几百块就很够了啦，
就
对对对，
就把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从1400到8000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反过来再去看刚才我们话题所提到的啊，那西医现在我们知道新药很贵，那么你要和那个比的话，可能你比如说3周内，对，你一个月之内你自己可能额外还要掏几千块嘛。
对，反正这个不管是重点是说你是保险出，那是第二个问题，对社会来讲这是一个社会成本嘛，总是要人付钱，因为药厂总是要拿到这个钱嘛，
对，
要么国家出，国家出就是人民的 tax money 嘛，
对，
对，左走右走，所以不管你谁出就是人民出啦。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着自己的保险费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越来越贵了。那么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旦我们家里啊亲朋好友摊上这样病症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由此开头，回过头来我们还要 focus 一下。那么很多用新药甚至不能够彻底解决的一些疾病，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用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却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都有哪些疾病呢？
为什么威廉姆陈是湾区最受欢迎的房地产经纪人之一？
他非常的为客人着想，并不仅仅是个 agent， 更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朋友。
他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都始终在为客户的利益努力。
他们很热情，也很专业。
忠诚地产时刻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忠诚和专业服务每一位顾客。忠诚地产威廉姆陈电话：408-409-5688，408-409-5688，409-5688。
没有江教授的技巧和方法，我根本就不可能拿到 SAT 2400分，
做梦也不敢想我的 SAT 能提高700分。是江教授让我梦想成真，拿到了2390分。
常春藤指导江宇映教授暑期 SAT 班和经典英文名著班个别班次已满，请抓紧时间报名。最扎实的英文课，最有效的 SAT， 报名电话：408-982-3425，408-982-3425。
连接您与房屋贷款的信誉桥梁，贷款专家潘爪锅。
潘爪锅 MBA 金融专业出身，有十多年房贷经验和全面财经知识，请锁定每周三晚潘爪锅的财经市场分析和房贷利率报道。
潘爪锅电话：408-218-9760，408-218-9760，邮件 kendra008@yahoo.com， kendra008@yahoo.com。
童光辉律师，台大法律系毕业，加州法学博士，税法硕士，专门办理房地产、生前信托、公司登记、移民、离婚、税务规划等法律业务。童光辉律师服务加州客户多年，口碑有加，欢迎与童光辉律师联络：408-799-9588，408-799-9588，799-958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希望之声的名医说案栏目，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刚才谈到了，现在我们有保险的朋友啊，其实都知道现在保险的越来越贵，那至于对于某些疾病的新药来讲就是更贵了，甚至到了有时候让病人感觉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可是有一些症状呢，即使你用新药都未必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却能 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甚至是痊愈哦。那刚才呢，李医师给我们举了一个这个 B 型肝炎的例子，患者本人就是医药方面的专家，一位博士，那么也同时知道呢，治疗这样的 B 型肝炎没有什么特效药，那么反求于传统中医的时候，三周他的病毒从1400啊指标
一万四
降到了8000左右，那么现在还在继续治疗中。那我们不妨从这个例子，李医师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能类似的有很多啊，这样的在西医上可能没有办法有很好疗效的，甚至没有对症的药的，但是中医的传统复方的等等这样的治疗可以让病程治愈的。
其实是蛮多，因为我们这几年也谈了很多的案例嘛。那最近有一个案例还蛮有意思，其实是蛮 challenge 的案例啦，现在还在 ongoing 哈。他50出头，那20几年前被诊断，西医诊断为所谓的 lupus 哦，红斑性狼疮。那他的情况，因为 lupus 其实分很多种哈，那几种，然后那他有一种是等于是潜在性的，他脸上没有长红那个狼疮啦，一般狼疮是说好像一个蝴蝶斑纹在脸上很红，你看就知道。它不是，它是往内脏攻击，所以对它自身免疫系统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它很常会突然断电，我今天突然起不来，就整个人就是没有力，然后明天不知道怎么又好，那当然因为免疫系统有问题之后，很多的问题，常感冒，假如说基本上只要有感冒它就一定有了，只要同事打个喷嚏它就一定有，那20年来没有进展。那在 Stanford 看了以后，其实刚开始就是确诊嘛，确诊就是给你一个病名，
红斑狼疮，
对，那给的病名不代表你能够治得好啊，好，这是两回事。很多人就是得到西医治疗之后，看了以后，哦，我有什么什么病，很高兴，我总算找到答案。
No， 可是没有 solution。
对，你总算找到 question， 没有 solution。那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他试了很多，后来到西医开始烦了，就比如一个专科推另外专科嘛，就是你也解决不了怎么办？那他也试着找过中医了 ，unfortunately 没有治得很好。他说唯一20年来唯一有效是他在九九八九九几年的时候遇到一位 中国大陆的老医生啊，在湾区，他说姓孙啊，然后我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吃过，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这个中医这个行业。那他说八几岁了，帮他治了四个月之后有一点点疗效，
嗯，
啊，佛选的时候他看不到，在一年左右，这个老医生绝对回中国去退休了，
嗯哼，
就不见了，那就再也没有人治好他，
嗯，
那
这二十年来就这样子，
嗯，他觉得是越来越糟，确实是因为
更何况我们知道生理年龄已经到了五十岁之后
了，对，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另外就是说他有就是红斑性狼疮其实常常会跟着关节炎一起发生啊，
嗯，
好，那就是他关节会开始痛啊，那又常常就是上班上到一半就断电啊，也不行啊，保险的价钱是已经低到不可思议了，就是说你常常去看西医就开始保险一直加嘛，
嗯，
那还好是因为这个大公司一直都还没有裁员裁到他，
嗯，
算是靠着大公司的保险啊，这家公司 Oracle 还蛮，嗯，保险还不错啦，但是很多问题在里面，嗯，but anyway 就是说那中医来看其实问题很多，因为他已经经过二十年没有好好治疗之后，那其实你很多的西药的方式，因为西药的方式其实都是你有哪边有问题，我想办法把你赶快解决了，
嗯，
哦，你有病毒我把病毒杀掉，我想办法怎么样解决，
嗯，
那你有怎么样头痛我把你神经阻隔，你有血压高我想办法把你血压降
下
来，但是当你到病了二十年之后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综合症的时候，
你从哪下手，
其实上是不知道从哪下手，所以 Stanford 医生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因为他的红斑性狼疮也不是典型的红斑性狼疮，
嗯哼，
对，
所有的病症全都有，你怎么办，
对，全都有，但那中医认为打仗就抓主轴嘛，抓主针，其他思维末节就先不管了啦，
这个思维在西医当中也有，可是哪个是他的主呢，
对，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其实他也给我看他所有看过中医的病例啊，他所有的病那个药方他也给我看，那也不能说那些医生有错，他是沾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主轴没有抓对，
那你怎么给他抓，
红斑性狼疮中医认为，中医认为是心阳不够强，所以你的心阳不能往下走而反逆往上了，
嗯，
所以通常大部分的红斑性狼疮看到都是脸上长东西嘛，
嗯哼，
那他的奇怪很奇怪，他是隐藏性，西医来讲隐藏性在病临床并不多，那在我来讲我认为他心阳确实反逆，
嗯，
他不能下去了，
嗯，
但是呢他的心阳实在太弱，即使反逆也看不出来，
嗯，
好，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你不管其他的关节炎也是跟心阳不能传到四肢，所以四肢末端在有寒湿积很有关系，所以你看他所有症状最后的最大问题他是心阳不能抵到四肢身体，所以他的其实里面他外面很热，他觉得他常常，哦，热到不行，但是他身体骨子里面是寒的啦，你可以这样讲，你说里面是冰块，外面包，因为阳进不去嘛，冰块融不掉就变成往外散，
嗯，
那所以说他问题就很大，那他一直往外散，散到就跟他电池从来没有充饱过，他常常问我说他昨天睡得很好很好，为什么今天就爬不起来，
嗯，
他突然就是到下午就倒掉了，我说对啊，人家电池充饱的是100%，用一天还剩下20%，
嗯，
你充饱只有20%，用个两个小时就没有，因为它里面，
嗯，
torso 里面基本是冷的嘛，是寒的，
嗯，
寒气在里面，你用古书来讲勉强可以用脏结啦，哦，那在金匮要略里面有讲到脏结这个字，说内脏跟内脏之间已经太寒了，它不能互相沟通了，
嗯，
所以说你去看它肝心脾肺肾都有问题，可都好像没有烂到那个阶段，
嗯，
所以西医检查你这个肝也还好啊，那个心脏指数也
还
好，
还可以
都还好，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有红斑性狼疮，但是怎么是不知道，好，哦，这个时候当然只能用中药，他说他吃了很多中药都有，西药先不算了，西药的副作用一大堆他都已经 suffer 很多，中药他认为常常吃一些我们认为很平常的中药，
嗯，
他就受不了，好，他像他吃觉得他其实他黄芪吃太多也会有问题，这个吃太多也会有问题，就是他有些问题
真的是太弱了，
对，那你会觉得为什么吃药会有坏处，不见得是医生开错，是因为他的身体不是有其他的反应在了，
嗯，
那这就看考验医生怎么去迂回战术嘛，
怎么弄，
那这个案子其实，算是比较奇怪比较艰难，我看过很多奇怪案子，这算是一个非常奇怪
典型的疑难
对
杂症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但因为他前面看过医生，那他也跟我讨论是情况怎么样，所以我知道那些药你不需要再开，我不需要再开了嘛，
嗯，
所以如果有病例在的话其实有好处啦，
嗯，
因为都是一些摸索，对，所以我也占到便宜，说这个药你要这样试 第一个我知道那没有，这个还不会有效，那你这些案例告诉我说，哎，确实没有效嘛，
嗯，
就抓主轴强行，所以我用一个比较重的方叫四逆汤啦，
四逆汤
就是直接以生附子带头，
嗯，
哦，生附子干姜炙甘草三味药为首，所以其实上它从头到尾，它这样讲，它每一次我都是以四逆汤为主，
嗯，
强心，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方，那其他都很要利水啊，很淡几味药，所以它的药常常不超过十味啦，都很单纯，
嗯，
那
就这样给他服务，
就这样服务，一个月以内他已经恢复，已经是觉得好很多。他说他二十年来这还是最好的情况。
哇，一个月，
对，
十周，
对，他其实上第一周就开始有感觉，但是开始 up and down，
嗯，
然后第二周就是 up 的时间比 down 的时间少，那当然说比较比 down 的时间多了，就是他会还是会起起伏伏嘛，
嗯，
他觉得说现在已经比原来他是说不是说这二十年来唯一有一位医生九几年的时候治过四个月，刚感觉好一点，
嗯，
他比那四个月。这四个月结束我感觉好一点，
还好很多。
对，
用了一
个，他很有趣的说，他跟我讲，这位很久以前这位孙医生，应该他是不记得了嘛，因为方不见了，
嗯，
他说应该有用过生附子
啊。
对，其实上我就说，不管应该不应该，我认为用就是得要用。
但这个里边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财产，还有 business。您需要未雨绸缪，替家人老小和自己做好权益保护，信托、房产交易、遗嘱认证、医疗保障、监护权等法律问题，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无论雇主还是员工，李李律师事务所就是您权益的保护伞。李李律师事务所电话408-320-5275，408-320-5275，320-5275。
想让您的孩子体会上大学的感觉吗？ College for Kids 是 West Valley College 专门为秋天入学的6到9年级学生设计的夏令营，已有24年的历史。我的小孩在大学校园上课，他觉得自己像个 big man。
我的孩子都挑花眼了，商业、艺术、写作，有20多种课程随便选。
小孩子的大学夏令营 West Valley College， 给您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 summercollegeforkids.org summercollegeforkids.org。 小刘青州在 Cupertino
开业啦！
纯正的台式青州小菜，五根肠旺、干烧小卷、清炒食菜、各式煎蛋，还有地瓜粥哦！
全新的感受，回味无穷。
小刘青州 Cupertino 新店地址20956 Homestay Road， 位于 Starling Road 跟 Homestay Road 的交叉路口。记住哦，在20956 Homestay Road， 位于 Starling Road 跟 Homestay Road 的交叉路口，408-253-2569。
房地产真正增值的部分是土地，投资地比投资房子更省心，回报也更高，比投资股票更稳健。但是呢，投资买地有一整套独特的考核指标，与投资买房有很大的不同，价格便宜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别轻易下注。敬请期待6月27号，华人富豪土地投资专家将在 New Peters 举办讲座，倾情奉献资产倍数增长的秘籍。6月27号星期六，敬请期待。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名医说案栏目，是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话题呢是从医药费非常的昂贵，那么传统中医可以治疗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没有特效药的一些典型的疾病。那么刚才举到了 B 型肝炎和红斑狼疮，而这一次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太常见的隐性啊，就是并不是外边长出来，是往自己五脏内脏上攻的这种隐性的红斑狼疮。那么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20年的病史，无论是中西医都用过很多，却没有明显的疗效。到了50岁之后，病症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在李医师传统中医的这种经方派的治疗之下，现在呢，一个月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当中从来没有好的这样，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李医师，其实大家想到这都很好奇，您用这个生附子，就像你说抓主症，到底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心阳反逆，心阳不足，那生附难道是为了强壮他的心阳吗？
对啊，生附其实在古时候就很常用嘛，在四逆汤为主，像你伤寒杂病人看有蛮多地方是用生附，它并不是用泡附子啦。生附泡附就是一样的东西，就生附就是你没有烘焙过嘛，就只要你就采下来就洗干净就晾起来，就是稍微晒干就藏起来了嘛。那泡附子是用烘焙过，那后来 后来现在在中国泡沫常常是泡蛋巴啦，是用化学药剂泡的，其实根本是乱七八糟、哦、那不管怎么样，它烘焙过的泡沫子药性也会变，所以两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药啦。所以中医很好笑，就是说很多东西很好玩啦，不能说很好笑，很多事情是说同一个化学成分的果汁也好，树根也好，
经过不同的
处理，或者甚至在那个苍竹、白竹，它在不同的部位，肉桂、桂枝在不同部位，
它就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有时候你化学药剂去分析，其实好像没有差那么多，甚至也根本就一样。好，那确实在临床上就是有不一样，但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解释坏了哈。那 anyway， 生附它的用途是在强心，它其实上是从里面热到外面。我刚才没有提到一件事，说这个病人。他其实他说很多中医看到他的手都软了，为什么他没有脉？
没有脉了，
一开始是没有脉的。
哇，
对，
所没有脉，现在话从中医讲，
你把不到脉了，
把不到脉了。从中医理论上讲，那这个病人
差不多了啦，
快挂掉了。
但是问题是这不准。我一讲到说脉象永远都是第四位，望闻问切第四位。你脉象再怎么着，你瞎认为其他有救就是有救。好，所以不能因为把脉。觉得没有脉啊，这没救我们不治，因为他其他症状我认为还有救，我认为他肝心脾肺肾都没有到该绝的时候，只是每个分数都很差，每个都59分，你就被当掉了嘛、如果说你就一颗59啊，其他都70几，甚至一颗只有40、那你就一颗 fail 了，可是你还在学校嘛，对、那如果你每颗都不及格，都 F 就被 kick out 了嘛、所以他是比较像是很多科都不太好，
所以整个脉都没有了。
对，那生附本来就是四逆汤，就是当你脉快绝的时候该用的嘛，是不是有通脉四逆汤，就是把比例换一换。
所以通常的医生不太敢用这味药，对不对？
对啦，因为生附在美国 FDA 是准许的，它上面 FDA 的 rule guideline 是说 use with caution 啦，跟什么蟾蜍，像蟾蜍是不准的，所以以前有人开蟾蜍就被抓的嘛。
那像你刚才看到，你也看了他所有过去的药方，他看了很多的中医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医生都没有用过生附这个药。
他说他据他说这个九几年的时候看过这个老八几岁孙医生他说他好像记得有生附啦、他说那是他感觉到有效的时候、一点点稍微有点感觉，可能是。药剂太浅，或是说他用太短，因为但是他存下来的药方里面并没有，他一直说他好像最重要那几个药方他丢掉了、那剩下几个药方是他是为了他其他问题而出
开的。那他们是以什么为主要的呢？
Unfortunately 通常都是抓一些第二级的问题，就是不能说抓错，但是他没有抓到最重要的。就是你将军这个君主不明的时候，你要先管君主嘛，你去管将军叛乱是很重要，可是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很多是以清肝啊，然后柴胡类的，刚才讲的毕竟肝炎很多是用柴胡类来做解决。那很多时候在疑难杂症，我们也很喜欢用柴胡来做解决，因为柴胡是和解嘛，就是说你那柴胡也是所谓的少阳症跟厥阴症的两个重要的方嘛，重要的药材啦。所以有人说，只要会用柴胡一味药，也可以走天下，没有错啦，可以走天下，但是不是所有病都可以治的。那柴胡方式。蛮多医生喜欢，所以大部分你看到都是以这方面为主，
所以
可是起不了作用，因为当你心阳很弱的时候，你其他方面就算是你开利水好了，我们假设它真的水肿挺严重，你可以开利水啊，水利不掉，因为你心阳不够强，你再什么健脾利水也健不起来。
原来如此。
对，所以说一开始最重要还是强心，强心是不是有问题所在？不是，不够啦，但是是最重要的。
你说到这里，是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啊，就是但在大陆很多中医学院毕业来的中医师，因为它里边也分很多科嘛，中医学院有很多有药啊，有中医啊，很多中医呢在学院学出来之后，他是没有办法看病的，是不会开方的。
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的问题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其实这个生附呢看起来是一味药，但并不是很多医生知道怎么去用它。
其实是说不能说不知道，很多人都书都念过了，好啦，不管是学中药学或者说方剂学都学过，会是说他的老师不敢开或是不会开，那他的学生自然就不会开嘛。因为你没有看到很多针法，你老师不敢这样下，你就不敢这样下，或是老师喜欢这样下，你当然就会喜欢那样下。所以很可惜是中国后来慢慢的火神派开始复兴，就是用中药，可他们走到一个就是说把泡附子开到200-300克啊，那其实上200-300克会死人的啦，而且很多 side effect 出现。那说救急有没有效？有一些效果，可是如果你会开其他的药的话，代表如果一个药需要开到这么重，代表你没有完全看对啦。
所以李医师这里边也就出现了一个，为什么大家我们华人很多人相信中医，但是呢到处找到处跑来跑去的碰啊找啊，因为就发现 有的中医是好使，有的中医是不好使，那么大家就对中医有很多的这种 confuse。
对啊，就是我想跟文革比较有关吧，跟我想就是五四运动啦，五四运动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他永远觉得中医是古老的东西要废除嘛，
破去古文，
破去古文，然后后来中国有所谓的文革，那把这些好的中医都杀光，那好，中医都是地主嘛，你治病是很多人一定会赚一些钱嘛，一定是地主就杀光了嘛。台湾政府也是因为就说后来往西医方向走了，
中国直接就讲，大陆直接讲叫中西医结合了。
对了，跟中西结合其实是假的。
中医院大家都
中医有放射科啊，
这个听诊器啊，我们小的时候看中医哪有听诊器、啊？
所以说对，所以中西医结合，现在变成其实不是中医结合，是用西医的方法去判。然后你有高血压哦，中医知道高血压的可能有五个方，然后你大概是哪一种？肾肝阳上亢啊，你是什么肾衰肾衰什么什么的，那就套招嘛，一二三四五试完没有用就送回西医去治嘛。
所以中不中西不西。的中医最后就变成了
中医的，你说西医的资料中医会不会参考，我觉得很好，因为你多知道 是很好，可是既然你是走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 methodology， 你就要照他的 methodology 来过 来判出来，就是辩证论治、你不能这边借来，就是说 你一个学问，就是说你今天去念一个学问不应该去，就是说你其他学问可以参考，可是如果你失去原来的人的方法的话，那你常常答案会是错的。哦，原来答案对的，像你换一个方法来那个，你是靠西的病名来开中药的话，其实自找苦吃啦，
最后就是不伦不类，
不伦不类，那常常是会不会有点效，总是给你崩对几次嘛、那真的遇到重病的时候就开始没有效了，或者说有点效又治不好，那实际上就是很不幸的是中国文革以后中医的教学的走向。
其实上次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你也谈到了嘛，我们也不提名字了，就是和一些中医师谈的话，中医师不去看古文，不去看古书，
是的，
那他看什么呢？就看现在的教材。
对，就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分子方面的分析啊，然后放到这种化学 biochemistry 啊。
那么我知道您自己是一直是在把着过去古老的这个内经等等，把着这些古书
在看。对，因为他原来的发展就是从那边开始，所以你一个学问不管好或坏，你要通的话，你要把它原来的东西先读得很好嘛。那所以说
学习好的人都知道，
对，所以说
你
先抓住它的根本之后你再去演化，不是说哦，我觉得分子生物学非常的热门，你就去研究分子生物学，再想办法把分子生物学带回到中医来。那你的功力要先中医要足够好，那当然你极其大成非常非常好，可是如果说你原来就不好的话，你再学更多也不会好，那你就干脆就去学西医嘛，因为我们知道西医，我们虽然讲了很多西医不能治病，但西医也有很多的功劳啊，
对，
所以现在我就认为说你就 stick to 中医或西医，但是就是正统的医学，这两个医学至少是比较完整，有很多病例，很多的人在从事，你就完全就是走中医或走西医，不要走一些秘方啊，一些偏方奇怪的方法，也不要说结合的时候两边借来借去，你可以互相比对，但不是说我借你的 X-ray 来看你怎么治，我借你的 MRI， 我借你的验血报告，所以我就这样治，你连病人都没有看到，如果你辩证论治都做好了，再加上说、那你 X-ray 给我看一下， MRI 给我看一下，你的病
人只是在佐证一下，
对，只是说哎，你有治确实跟我想的哎没有冲突或是有些帮助，那很好，可是你不能反过来这样看，中医的东西放掉，然后只看这个哦，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所以我们要照这个照书上写有这个五六个方可以对，那你连病人都没有看到的方就已经开好了嘛。
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相信中医的朋友们，体验到中医的好处的朋友呢，经常走来走去，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医生，这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现在呢，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好心，这学学这个，那学学那个，他用了十几种七八种的方法，可是呢不如精通一门，把中国最古老的传统的中医搞清楚了，真的能够做到辨证论治的话，其实起到的效果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今天呢我们提到了 B 型肝炎，以及呢刚才所提到的红斑性狼疮，而且都是不太常见的这种病型，那么在这种经方派啊，也就是李宗恩医师这种调节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打开热线了，如果您需要李医师的帮助呢，我们湾区也不错啊，他正好的诊所就在我们南湾，可以呢往他的诊所拨打他的电话，希望我们的推荐的嘉宾能够帮上您。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